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我今年新年的第一次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传讲这个信息。在我心里面的负担，今年我希望能够把罗马书能够逐章逐节的慢慢的把它讲下去。为什么我要选罗马书呢？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或者也看到你周围的人或者古今中外有许多感人的见证，可是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也活在一个与福音的体质不相称的生活里面。怎么说呢？有人他可以靠着福音的恩典，他可以度过许多的难处，尤其在饶恕，接受饶恕，为着自己的罪，他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也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今天仍然活着，可是他心里面仍然受许多罪恶的捆绑，或者他不能够释怀对着别人或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以至于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家庭上面也常常活在痛苦的里面。另一方面来讲，也有许多人他对于他人生的目的搞不清楚，到底我们这一生活着是为什么？难道我们追求功名、追求财富、追求子孙满堂，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吗？如果当我们对福音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它的答案就在这里。因为福音关系到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一定影响到我们生活里面的行动，还有我们人生要走的方向。所以今年我盼望能够慢慢的能够把罗马书讲清楚。为什么选罗马书呢？在历代的圣经学者里面，比如马丁路德，他就给罗马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罗马书是完全的福音， The perfect gospel， 因着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使得马丁路德敢于面对当时的教皇，能够把人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有位圣经学者我很喜欢的，叫做 Warren Wisby， 他对罗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论，他说罗马书是开启整本圣经的钥匙。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甚至讲的预言，讲到人的罪，讲到神的荣耀，都可以在罗马书里面看到。所以我希望能够再一次的借着这样的教导，我们能够把罗马书灌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虽然上个礼拜林弟兄已经把罗马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六节他跟我们做了一个讲解，可是我总是觉得有些信息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甚至同样的信息讲两遍讲三遍，因为神的话本身是带着能力的。就好像我以前举过例子，你钉一根钉子在墙上，你不是只钉一下就稳了，有时候要钉两次，钉第三次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结实了。所以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基督徒，我相信你听过很多的福音，最基本的福音，那么我现在也邀请你跟我一起来重新的，我们仔细的来读罗马书。在我自己准备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连我这么信主四十多年的人，也讲了福音的人，我在罗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还有很多的真理，我没有把它弄清楚。所以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为传福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段经文我们如果很快的读过去的话，我们想没有啊，这就是一封书信的前言问候语，那么可能你没有抓到它的重点。首先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一开始这样介绍的自己的时候，表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这个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而且赋予了他一个人生的使命。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据他自己形容自己，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对着摩西的律法非常认真考究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是严守律法的。我从小我年轻的时候就在当时最有名的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想想看有哪一人敢讲这样的话。他说就宗教的热忱来讲我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因此他会为着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竟然去相信一个木匠的儿子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死了的人称他是基督，所以他觉得这些人疯了，你们在搞什么，你们在传一个异端，所以他就大发热心来逼迫把这些信耶稣的人抓到监里下到牢里。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曾经是一个这么样一个所谓的宗教徒，可是他的生命改变了。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先看什么是仆人。仆人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句子里面他用的字是奴隶，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这个意思说奴隶的生死不但是他的做生活行为要听从主人，连他的生命的生死都在主人的一句话一念之间。所以这个他说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底下。而且他这里说奉召为使徒，什么叫奉召呢？奉召用英文来讲就是 calling， 我叫你来。当一个皇帝给一个诏书叫某某人来上任的时候，来见我的时候，你能够单言吗？你不能。 那这里说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就是送你去 sending， 所以 calling and sending 都是你要立刻顺服的。所以当保罗说到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们要来稍微想一想，难道我们做一点工，为主做一点工，我们能够为主讲一点道，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称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我自己反省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一个称呼，或者这一个领受，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这样说我是你的奴隶，实在不是一个理论，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尾声。可是我们这些仆人，尤其今天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真的以仆人自居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愿意服侍神的人，虽然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劳苦，他们带着职业，可是他们仍然来在教会里面为着照顾弟兄姊妹，为着教导弟兄姊妹，为着教会许多的零零碎碎的事情，他们摆上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经历，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们要问一句，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我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奴隶这个意思吗？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年长现在已经过去的神保罗老牧师，他在讲到仆人这一方面的时候，他有一个感慨。他是在上海的家庭长大，他家里在他小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面有许多的仆人，有许多的仆人，是个大家族。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可是我那么多年在我家里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仆人他来我家上工的时候，做工开始做工的时候，我爸爸要替他搞一个欢迎会，或者当一个仆人他离开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欢送会。所以他说可是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所谓的神的仆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心里渴望，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人家要为我们来准备一个庆典。他提了这句话非常的重，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可是他说我们做仆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默默的在服侍，他不求人的称赞，他只愿意倾倒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神的仆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来反省自己，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神的仆人。我不是说你就要不要夸奖他，他身上有很多的见证啊，我们来欢送他，我们来欢迎他，我们来感恩纪念他，不是可以把见证传开吗？是的，问题还是在于你的心态问题。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聚会，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我不配，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称，这样的非常深刻的体验，他说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我曾经是抵挡神的，侮慢人的，可是我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成了何等的人。所以福音对保罗生命的改变，就是让他第一个看到他是主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他劝我们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清楚地知道他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他真的也劝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么另外来说，我们到底 在服事上面，我们是要讨谁的欢喜？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基督的心？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做神的仆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一个把命摆上的事情。因为你在人间里面，我们就拿今天我们在神的牧养，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得人的喜欢呢，还是我们要得到神的认可呢？这是给我们所有服事的人一个警惕。我们做一点服事，当别人没有来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受伤；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服事，我们有时候可以给他一些批评，我们实在是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神的仆人。那么对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凭着什么？我说过，他不是凭着他的身份，不是凭着他的学问，不是凭着他的血统，他凭着是说蒙了怜悯。他一再的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今日成了什么样的人？是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对着他自己身份有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我再说一次，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只对传道人说的，今天这样的认识是因着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真的有了这个落实了以后，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清楚知道，我不但是我的身份是神的仆人，而且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就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当然什么叫做使徒，我们等一下再提一下，我们以前也讲过，尤其去年讲了十讲，要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提到，其实就属灵的实际来讲，信徒、门徒、使徒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面的啊，这里 OK， 这里讲过了，这个我们讲过了啊。那么福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节以后讲到了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这三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预习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很快的读过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就这么读过了，这个很有点还有点不顺，这个口语以前的翻译。但是我们仔细思想的话，这三节经文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就是对福音的内容它的说明。我这里用红字弄出来的，你有没有看到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福音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所设计，可以说一起所执行的一个对人类的一个救赎。我们刚刚聚会开始的时候读了那个圣经要领，就讲到神有几个位格，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我们不要讲得太深。可是我们从圣经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出来，神耶和华神耶稣基督还有圣灵，这三位一直就在同存同工，而且同得荣耀。 首先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福音是神在书上，在旧约的书上几千年里面他就讲了。因此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福音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宗教，是一个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他就说了，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世界，他就一再的启示我们是圣经所应许的。然后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当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讲到了神他取了人的样子。当我们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嘛，其实不要讲得太复杂，我们不要讲说有这个神学上怎么看，我们说人的儿子就是人嘛，狗的儿子就是狗嘛，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他就是神。可是他又成为人，按肉体说，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里说到的大卫后裔，这里是讲到一个君王，就必须讲到的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来说，为什么神要成为人的样子？他就算是要来救人类，他叫个天使来救，不是更省事吗？他自己来打一声雷，他向这些所有犯不幸的人一显现，不就结束了吗？他为什么要差他的儿子？为什么他自己要成为人，在受限在一个肉体的软弱里面？因为他要来体验我们人的痛苦，他能够了解我们人的痛苦。希伯来书说他都知道，他凡事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人一样，可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如果要来拯救人，他必须神来找人，因为有限的人的智慧，你想死的你都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情，除非那个无限的神向我们启示，不然的话我们人所谓的一直去寻找一个永恒的意义，我们一直是寻找谁是神，那只能最终落到一个迷信，落到一个宗教的里面。所以我们单单看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原来福音是神早就在永恒里面他就计划的，而且他借着历史里面他向人清清楚楚地讲，我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必须是君王的仆婿家谱出来的。而且还更多的，单单这两句话按照圣经上所应许的，他应许这一个成为人的儿子耶稣，他必须从童女所生，他必须生在一个小城里面叫做伯利恒，他死的时候他是以被挂在木头上死的，他死的时候挂他十字架的人，钉他十字架的那些兵丁会在他的十字架底下分他的衣服，他死的时候这些兵丁会拿枪打他，砸他的肋旁。弟兄姊妹，这些预言不得了的多，有人说这些预言要应验的话，最近这几天美国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破纪录的，就是那个什么乐透奖，有没有？哇，那个乐透我没从来没有买过，我也知道我最好不要去买，因为圣经说不要贪财啊，那个不是靠我自己的劳力做的。那么我问你，乐透有几个号码，有几颗球啊？有没有人知道？你们应该都知道，有六颗球是吧，是六颗，每一个球有几个数字出来？一个 一个那个上面一颗球上面，应该是不是一颗球上面应该出来的是两个数字嘛，是吧？是从零到九，零到九是十个字，可是它可以出来是单位数字，也可以出来是双位。那么我如果我们拿这六颗东西的时候，我如果说一次出来，我就讲好了，我就说我第一颗球出来要是数目是十三，这个概率有多少？第二次那概率是1%嘛，因为你从零一到九十九，零到零零到九十九的话，你出来一个叫做1%。那么你再丢一次，你说我第二颗球出来也要是十三，哇，不得了了！怪不得没有人去签那个约，说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你如果六颗都十三，你想想这个几率有多少？何况圣经上超过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关的预言超过100多。我们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月生日的？有没有这个月生日一月份生日的请你举手啊？有，你看有哈，有哈，有几位？好，不多嘛，有几位？再举一次，只有两位啊，三四五位。好，那么我想再请问你们这五位，1月17号生日的举手，就没有了。如果我再问说，我们中间有200人呢、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可能有200个人，你说一月生日12/12很容易应验，你再说1月17号生日30/131/1，哇，又要从12/12再乘31/1，这个概率已经不得了了。那我如果再说这个人是1月17号生日，他又要生在某一个小城里，好了，浙江的什么那个义乌已经不叫小城了。OK， 对，我们就说这样的话，那几乎你说单单我问你三个字、三个情况，你就已经傻了，没有了，很难找了。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福音是神从众先知所应许的，而且又讲到他必须从大卫的族裔生出来，他必须降生在马槽里等等，他在不是降生在马，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等等，他死的光景、他活的光景都跟我们说明了。那最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为什么要再加上这一句呢？我说过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作为，因为圣灵这里说按圣善的灵来说，这就是说 the Holy Spirit。 那么这一个灵可能他为什么要加上圣善的灵，一个好的灵？因为他说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亡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邪恶的，死亡是一个咒诅，所以就圣善的灵来说，是圣灵来说，他是把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这个所预表的意义就是我还不再受死亡罪恶的捆绑，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观念在这里。第一个，他必须是人，他不要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讲一句你得救就得救，这个不是为我们人类的罪，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罪的问题，所以他必须成为人。可是这个人呢，他为我们死，他必须复活，就算他是一个完善的伟人，他最好的人为我们死了，他就死了，就盖棺论定了，这个不能带给我们希望，不能带给我们永恒永生的盼望，这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感激他，我们为他哀哭，他没有办法带给我们永恒里面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来到人间，因为他是人可以担当我们的罪过，因为他是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过， 因为他是圣灵，所以他可以从脱离死亡的权势，可以为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来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三节经文，其中有非常深奥的意思里面。好，我们很快，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就很快跟大家再 go over 一下。这是他必须生在王的家谱里头，然后呢他讲到他必须成为肉身。他为什么要成为人？因为我们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软弱人就行不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受限在那个无奈的里面。我们想行善行不出来，我们不想作恶我们却做了，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必须不但是人的儿子，必须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今天在这里浪费时间，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你想想看，众人还没有什么礼拜天早上还不要说哦，我可以睡觉睡觉睡觉，我可以中午就去一个饭馆吃饭，我可以出去玩。为什么他们有时候看说你们做基督徒的，你们礼拜天还要到教会去，还要服侍？你看今天还有几个人要教儿童主日学，还在那边厨房里做事，甚至等一下说还要奉献金钱，你不这不是找麻烦吗？自己找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福音。昨天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大选已经出来了，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个政治的问题，我只是说当许多人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据说有些老兵啊，以前跟过国民党的这些老兵啊，那是悲痛欲绝，因为怎么一个翻天了、所以背上插着两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或者党旗，就在街上走啊，孤零零的，觉得抗议啊抗议啊。那有多少人欢喜，哇，我们自由了，我们独立了啊！有很多人就痛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福音体质的人，我们要知道这世界上的政权，不管在英明的君王或者在昏庸的君王，当然是百姓受苦，可是在神的手里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你是谁人家都忘记了。大江东去，千古多少风流人物。这就是我们人类在这里，我们如果眼睛只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果，这个世局，当然世局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末世的光景是越来越走向灭亡，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是圣经上说的话。可是我们对于人间所有的政权，所有的甚至科学的发明，我们千万不能够存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人生的目的绝对不是从这些知识、美貌、智慧、权力而来。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以神为乐，并且要荣耀神，要帮助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接下来保罗说，我受到他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我在万国之中要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这个传福音是传给所有的人的，其中也有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是给所有在万国之中。福音不是只为中国人的，福音不是只为美国人的，福音是为所有的，甚至包括那些部落里面的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当保罗讲了万国之中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他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可是有一个条件，只有信靠的人才能得着。所以我们不要说神爱世人他就会拯救所有的世人，不是， 神爱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来到人间，他为我们担当罪，所以我们必须得到这个福音，我们必须信服真道。这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可是神都因着信，你看到这个信，圣经上多次讲到他要救这些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信，信字是一个关键。他是做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基督，有一些慕道朋友，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从心里面跟他祷告，你是要求告神，求告神。今天不是受洗决定你得救不得救，不是教会的会员手册决定你得救不得救，今天你得救不得救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是不是在心里面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求告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看到了，接下来看到说耶稣基督，当保罗在问候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恩惠跟平安的来源是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来的。因为父神要差派他的儿子，我一再说了，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要成全这个人跟神中间，要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人不能见神，人与神为仇的。还不止这样，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人跟人中间也是为仇的，所以他要给我们这些解决这个和平的问题，他要给我们恩惠。在世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要体会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白白的礼物，恩典绝对不是赚来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乎我们的行为，这个就不可能是恩典。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享受了很多的恩惠，比如说我们的空气、雨水都不是你努力，你说你能够人造雨啊，那么你用科学去造一造，也只不过呢在整个宇宙来讲就造那么就洒那么几滴而已，你能够解决多久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呼吸，最便宜最便宜卖你空气，一桶空气卖你一分钱好了，我看看我们都受不了，因为我们要呼吸，我们要喝水，这都是白白的恩典。可是最特殊的恩典乃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那么有人说，我们当然不能够躺着就有饭来嘛，所以我们必须爱拼才会赢，同意不同意这个？要努力才能够成功，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同意吧。你不同意的话，你的意思说懒惰，你说躺在家里就等着恩典掉下来。当然我们说爱拼，我们要努力，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很可怜，他爸爸就说你不可以输在起跑点上啊，儿子你现在3岁开始学说话了，赶快去学英文，去学中文，去学什么文，学画画，学游泳，学珠算，不得了。我们世界的观念爱拼才会赢，在某一方面来讲你是努力是可以有成就的，可是我们如果有一个福音的体质的人的话，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如果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最拼的人，最为自己努力的人，最为自己动脑筋的人，他以为他成功了，你们猜我在讲谁？
雅各，
有个抓的，他还出生跟他爸哥哥是双胞胎，他出来是做弟弟，晚了几分钟出来，他不甘愿，他觉得我没有做拿到老大的福气，我要去抓长子的名分，一直抓一直抓，抓到最后他跟法老说，我的这一生又短又苦。那么我去年的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吧，在福音营，我们中间去年有去福音营的，我们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去年听到黄立夫教授，谢谢哦，有很多人，那真的有福气。你们记得不记得黄立夫教授，这个教授现在他在美国，他在那个生化生物的医学方面，他得了很多的专利，二三十个专利，然后他也带领整个团队在做许多方面的研究，是一个所谓的科学家，是一个很多人承认的他的成就。他曾经是一个也是不信神的，抵挡神的，他是天天日夜埋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他要有成就的人。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我最初的时候，我没有信神的时候，我只认识，我深深的相信，只有努力才能成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只有努力才能成功，不可能一个懒惰的人，我坐在家里睡觉我就成功。对，他认为这个对，我守这一个这个原则，这个信念守了几十年。后面呢，他信了主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做研究的时候，很多的观念，很多的 idea， 很多的突破，他说这个不是我努力可以努力出来的，我在实验室里面一直在做，我在想办法，我在写论文，突然一个念头进来了，我就照那个念头去努力去实践的时候，事情做出来了。所以他第二个阶段，他说他的成功是因为努力加上恩典，这已经转了，他不是说全部是靠努力，他说努力必须加上恩典。然后到他现在越来越成熟，六十几岁的时候，他说我回头一看，我只能说全是恩典，连我的努力，我能够努力，我能够做研究，都是恩典。弟兄姊妹，你努力就可以使你的头不痛吗？你如果今天胃有问题，你努力就能够使你的胃不痛吗？不可能，这必须要神的恩典来。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恩典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要随时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连保罗他自己都很清楚的一再的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得的。全靠努力得到的成功，我这里说了，会使人容易骄傲，你认为都是靠你的努力。可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成功是靠恩典的，我们就会谦卑，就会喜乐。那么我们再说平安，平安是指人跟神的关系。保罗说愿恩惠平安都临到我们，那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呢？从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而且在信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平安的真正的来源，即使你要有平安，不是你在那里打坐你就有平安了，不可能的。平安的源头只有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带给就启发了，开始了知道神要借着他来除去人类的咒诅。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从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保罗接着他在后面的几节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念了，他在十八节到十五节里面是插出来的一段话， 是一个问候的话。他为我们众人感谢神，而且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能够有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宣教士，他已经在他宣教的旅程里面，这是到了第三次最后一次旅程的时候，他写的说我希望能够在祷告之间常常祈求，如果神的旨意允许的话，我愿意到你们中间去。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连这样的一个心愿神都没有成全他，他最后神成全了，可是不是照他所想象的方式。他最后到了罗马，他是被当作囚犯被带去罗马的。可是这就是神的方法，神借着他成为囚犯，他能够在跟罗马的军人在狱卒传福音，神借着他受那些君王的审判的时候，他能够大胆的在法庭里面跟君王传福音。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尽量可以求，我们要常常的恳求，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决定一件事情，不是我的计划。这几天我们教会这一个从新年开始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灵修的材料叫做跟随耶稣，每一天有一段上网去看，在程序单上后面都有写网站。我觉得这个东西相当不错，因为每天它的那个后面都有几个见证，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段讲章。那么我就这几天看到了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到在1902年的时候，在英国，那时候有一个王子，爱德华王子，他要被加冕，他要成为登基，要成为王子正式的。因此全国的人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所有的布置，所有的仪式，所有的发挥都要做了。结果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公布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们看到了有这样的，哦，我们比如说我们的6月3号我们要加冕给爱德华王子要加冕。那么这个父亲看到那个宣告的时候，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应该前面加着一句话说，主若许可，我们可以在几月几号做什么事。他说主若许可。结果这个孩子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父亲要讲这个话呢？结果果然到了那天加冕典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没有人读跟我一起读到这一篇的见证的？有没有？有人有读到啊，至少还有点安慰，还有几个，虽然是个位数字，你们还有。结果怎么说？那一天那个王子得了盲肠炎，所以那天的加冕典礼就要延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人可以计划，人可以努力，可是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保罗一再这样的说明，他也认为说我是一个欠债还债的心来传福音。福音的目的不只是停留在救人脱离罪和死，福音的目的乃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我刚刚讲的那个平安就是一个关系的恢复。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将来罗马书里面最特殊的一点，我们所谓福音，他一再的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等候得到神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传福音，你跟朋友传福音，当然一次不可能讲那么多，可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认为福音只是解决人生活上的问题吗？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找到工作，你信了耶稣你的疾病，你的癌症就可以得医治，信了耶稣就可以得儿子生女儿， 不是这样，他不，而且还更甚，他不是只叫我们脱离了罪跟死，说哦，好了，我免债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他的目的要使我们做他的儿子，就是说，整个的关系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外人，不认识神的人，其实这个外人，我可以加个括号。我礼拜五跟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学习那个磐石之上的时候，讲到福音刚刚过的这一个礼，刚几天，我就想到了，我们一开始是外人，就是罪人，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罪人，也就是我们是没有神的荣耀的人。可是我们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信徒，我们可以成为门徒，我们可以成为使徒，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步步的进展。可是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目的不停在这里，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儿子，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跟神一起得享他的荣耀。那我们很奇怪，刚刚我们提的这个得享这个荣耀，荣耀是什么东西？以后有机会我们单独来讲神的。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神的荣人，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里颂赞，我们在这里赞美，愿神得荣耀，我们以为说我们是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就高兴了，他就发光了。其实神的荣耀不需要人加添的，神的荣耀是他的属性之一，是跟他的圣洁有关的。就像神的全知、全能、全爱，这些都是神的荣耀，都是神的属性。神的荣耀是因为他圣洁，是因为他有爱，是因为他全能。所以神的荣耀里面，有一天神说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我们要跟他一起享受这个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要停在这里。到底福音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认识了吗？其实福音不简单啊，你不要以为福音只是这么讲几句话。福音不但是神启示的真理，而且福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把这些福音真理化成我们生活的行动，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喜悦的人。最后一个反思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的，哎，没有了，那没问题。我给的题目就是说，我们体会到福音对你的生命和你人生观的改变吗？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福音的真理借着罗马书写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理智里面，我们无法体会你的爱、你的救赎，只有你自己来向我们启示。我们感谢你把福音借着你的仆人们在各地各方传讲，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这个白白的礼物，是你付了代价，我们却没有付代价所得到的礼物。你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求主你借着这个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我们该怎么活，才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